政见周刊。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0年5月19号到5月25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修炼体悟，彻底解体610邪恶系统。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海外很多同修长期给迫害单位打电话，一方面是营救被迫害的大陆学员，另一方面是救度这些被谎言迷惑的迫害单位。最近我们明显感受到邪恶的力量衰退，很多时候只要我们打电话到迫害单位讲真相，被绑架的同修回家的几率就很大。但同时我们也发现有许多地区反复的迫害大陆同修，虽然我们不断的在救同修，但这些地区常常是抓了放，放了又抓，给当地的修炼环境造成极大的干扰，进而影响众生被救度的机会。我们几经思量后认为，除了一个个救出被迫害的同修之外，如果能主动地去瓦解当地的610迫害系统，让他们无法再进行迫害，应该是釜底抽薪之计。要给610系统致命一击，就必须搜集完整的资料，其中一个重要环节就是迫害者：公安局长、610办主任、国保大队长、政法委书记、法院院长、检察院院长以及迫害急先锋的亲友的资料。我们可以针对恶人的亲友讲真相，让亲友知道这些恶人干的坏事，进而劝诫或阻止行恶。此外，若是能在亲友的单位或学校里大面积揭露恶人的暴行，起到的作用将更大。以下举几个例子。例一，我们省的女子监狱迫害大法弟子非常残酷，有一个狱警是迫害法轮功的急先锋，短短几年就爬上了监狱副政委的位置，他迫害起来更加猖狂了。从2006年开始，我每日都给他寄去真相劝善信，但他无悔改之意。2009年2月，我们当地同修整体配合，做了针对性的真相资料，把这个恶人几年来迫害大法弟子的罪行大曝光，还配上了图片和他的照片，邮寄给他的家人。这个监狱80多个主要工作人员，以及全省全市的公检法人员、各企事业单位的负责人等等，这一下轰动了。这恶人的母亲说：难道我的女儿有这么坏吗？监狱内部的员警说：这些法轮功真厉害呀，把我们副政委的相片到处寄，全市飞扬。以前的真相信只寄给他本人一个人，他认为别人都不知道他所干的坏事，这次大面积的揭露他，使他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大有收敛。他主动找被监狱劫持的大法弟子说：是我不让他们罚你的。15秋，了宏愿，第六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例二，某一年，明慧网上公布某个企事业单位把在该企业工作的数十位大法弟子送去迫害单位。当时海外一位同修看到此事业的负责人及家庭电话，就不断地打电话讲真相。过程中，此企业的负责人一直不听真相。后来同修打到他的家里，刚好是儿子接听，小孩非常天真善良，讲到自己到北京游玩，看到乞丐非常可怜， 就给乞丐一些钱帮助他们。之后同修又打给这事业的负责人，告诉他，每个人都要心存善念，你的儿子非常的善良，我相信你也是一样。他听到自己孩子的善心就寂寞了。同修给他讲了很多的真相，他都听进去了。之后数十位大法弟子被放回来了，明慧网上再没看到该企业迫害同修的消息。李三，有位同修在过年期间打到一个迫害单位的家庭电话，是女儿接听。同修告诉他父亲做的错事，又提到江叉叉被告和天灭中共，女儿就推说有事。在电话挂断前，同修听到他慌张地对爸爸说，惨了你。还有一次，同修打到恶人家里，是他太太接听，他说已经很多人打电话给他了。之后他答应三退，并要求同修晚上打电话给他先生，希望他先生也能知道真相。由以上数例可知，大面积的揭露恶人恶行可以有效地制止行恶，所以建议国内同修在安全的范围内找出迫害者的亲友电话、工作单位或学校电话，海内外协同一致，共同解体邪恶的610系统。以上交流请同修慈悲指正。
从修炼人如何对待病业谈起，作者灵儿。最近我身边出现了很多同修身体不适的症状，而且反映出来比较严重。从明慧网和正见周刊来看，最近同修们在这方面的切磋交流也比较多。我想就身边的同修过关谈起，愿与同修共同切磋，整体提高。同修 A 三件事做得好，尤其在劝退方面做得很好。每天上午出去带上几十份小册子和护身符，回来就是给我们劝退名单。有一天 A 去 B 家参加集体学法，学法完毕后同修们都陆陆续续离开了。当 A 想起身回家时，身体突然出现半身不遂的症状，走路不能保持平衡，同修马上意识到是干扰，正念否定，但当时身体确实很难行走。同修 A 想去厕所， B 马上搀扶， A 坚决不用，自己举步维艰的一步步扶着墙蹭到厕所，在厕所里站不稳，还是跌了一跤。 B 急步过去想搀扶，看得出 A 自己想站起来很困难，而且身体一定很疼痛，但 A 依然坚持说，没事，我要站起来，师父帮我，语气凝重而肯定。其实 B 搀扶的时候很费力气，明显感到 A 已没有一点力气能动了。 A 和 B 发了一会儿正念， B 让 A 不要回家了，想让他留一夜，因为这种情况根本没办法走。 A 不同意，坚持否定，说自己打车能回家。下楼的时候很艰难，很艰难，但他扶着扶手下来了，那就是凭着自己不断的坚持能行的信念和对师父的正信。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打车，他们还给司机讲了真相。下车回家时， B 看到 A 自己真的能走了， A 的眼睛湿润了。整个过程中 A 和 B 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同修甲也是每天都出去面对面讲真相，突然有一天他腰部疼痛难忍，但他仍坚持骑车出去了。路上碰到一个人在路边吐，很多人搀扶着他，过去一问是晕车造成的。同修甲马上掏出护身符告诉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那人说管用吗？同修甲肯定地说管用，那人点头表示相信。这时候一辆轿车开过来，对着同修甲大叫，你说什么？再说一遍，给你举报。同修甲当时心态稳定，并没有怕， 骑上车就走，轿车也跟着他走。同修甲发出一念，将轿车定住，轿车就没再跟来。同修甲继续发着正念，匀速前行。这时一下子感到一股热流从身到脚过了一遍，一动腰部一点也不疼了。他知道是师父的慈悲帮助。还有一位同修突然出现严重病业干扰，但从来不曾和家人说过，也不表现出来，就是坚定地做救人的事。其实自己承受了很多很大的痛苦，由于他的正念很快地结束了这种病业干扰。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讲，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他们就不敢干，就都能解决。你真能做到，不是嘴上说，而是行为上要做到，师父一定为你做主。而且师父周围也有很多护法，有很多佛道神，还有更大的生命，他们都会参与。因为不被承认而强加的迫害是犯法的，宇宙的旧理也是不允许的，无理的迫害是绝对不行的，那样旧势力也不敢干，就是大家尽量的走正。这些同修都真正的从行为上做到了否定旧势力与病业的干扰，体现出了大法弟子的金刚。因为他们把救人的事看作是头等大事，比自己的身体重要的多，所以他们不去感受，不承认这种干扰，信师信法，没有一点动摇，坚定地走过来了。好的，有做得不好的也有，有的同修不能持之以恒地否定旧势力的迫害，不能坚定地信师信法，出现了去医院，甚至有些同修早走了，造成了不太好的影响。去不去医院不重要，常人有病当然要去医院治疗，而且要早治。作为大法弟子去医院，却体现出了一个大法弟子的心性问题。作为一个修炼人，如果他知道并且相信修炼人是没有病的，吃药等常人的方法是把不好的东西往身体里压。如果作为一个修炼人，他知道消去业力是提高层次的大好机会，他是不会有怨言的。如若作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知道自己的生命是慈悲的师尊延续来证实法的，他就不会承认这种迫害，不会在常人中造成对大法修炼人不好的影响。同修丙曾在弘扬大法证实法中付出很多，是一个老年同修，近一年来身体一直好好坏坏，反反复复。很多同修为其发正念，向内找，但并未见根本上的好转。同修丙每天的学法量相对较大，练功也基本每天坚持，可能是有未找到的不足，具体不知何因，身体一直每况愈下。家里不修炼的孩子看到这种情况后，硬是要把他送进医院。开始时同修丙坚决反对，对此孩子们利用各种办法劝导，最后同修丙可能是动了情去了医院。但同修丙的心里一直是矛盾的，就对孩子们说，我去医院完全是为了你们啊。孩子们马上说，可别，不是你为了我们，我们这是为了你好。从对话中就可悟到，同修丙去医院可能并不是自愿的，但旧势力也不承认是他们干的，这去医院的责任推来推去还是回到同修丙身上。那去医院本身就不是信师不信法的表现，师父可怎么帮呀？就这样，同修丙不知不觉地被旧势力一步步有计划地脱开修炼人的状态，孩子让怎么样就怎么样，医生让如何如何也照着去做了。有时会说，哪个专家给我看了怎么怎么说，这个药是管什么什么的。同修丙思想状态漂浮不定，时而迷糊，时而又会坚定。其实不管是常人中的谁，包括自己的子女说了让你做的很多不符合修炼人的事，甚至是看似符合常人的理，比如搀扶你，呵护你，让你失去大法弟子的刚，让你渐渐的不能自理，人是好的，可那背后可都是旧势力的魔爪啊。 目的是要把你拉到常人中，毁了你呀。如果我们能认清他，破除旧势力的魔障，修好自己，才是真正的对家人众生好。正法未结束前，我们还有机会，在生命未结束之前还有机会。再次愿同修丙真正的发出正念，持之以恒，做好我们该做的事，完成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历史使命。修炼不是坐在摇篮里，也不是吃蜜，去执着去人心的过程肯定是苦的。在遇上旧势力的病业干扰，我们是不承认旧势力，但身体确实不会舒服，那就需要我们的恒久正念。
病业关中的同修该上进了。作者大雄。今天与表姐聊天，得知她那里的一位老年同修在过病业关，而且十分厉害。我顿时感到问题的严重性，因为那位老年同修过这个关已经好久了，估计有半年之多。同时我也看到网上有不少同修在写这方面的文章，可见这已经是一个在一部分同修中的突出问题了。今天我从我个人的角度也来谈谈这方面的认识。首先我认为是念的问题，就是当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你的那一念在哪里？是用人心对待，还是在法上看问题？这很关键的。我们修炼中就是从人走向神的过程，不可能一点苦没有就直接升华上去了。而且师尊在多次讲法中都谈到这个问题，要真正的从法上认识问题呀，不能哪一不舒服就认为是坏事。我过去上大学的时候住的宿舍是租的民宅，房东阿姨是一位老学员，平时十分上进，表面上很是精进，几年下来风雨中不间断地去学法，去参加集体练功，而且还是当地的一名辅导员。一日阿姨突然出现病业状态，整日不住地咳嗽，口吐白沫。阿姨的丈夫是普通人，就叫阿姨去医院做检查。开始阿姨不去，后来经不住丈夫的劝说就去了，结果说是心脏病。从医院回来以后，阿姨就天天吃药，天天打针，忘记自己是一个修炼的人。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由于自己得法的时间晚，我就和阿姨聊了几次，叫阿姨坚定自己的正念。可是阿姨还是不听劝说，继续吃药。就这样，一个外表很上进的老学员被所谓的病业关拖垮了。很可惜啊，我就找原因，看是什么样的原因使阿姨这样了。后来才知道，原来阿姨过去没学法之前是练太极的，练太极的时候身体就很不好，后来听别人说练法轮功可以治好，只要学师尊就会管的。就这样一颗心进来的，表面做得好，内心深处还在惦记自己的病，说白了是假修啊。可是表面是看不出来的，每天照样打坐啊，修炼啊，就差那么一点点。他就是不去，他嘴里不说，但是心里常常不安地想，我练法轮功了，我病可能没有了吧，我练法轮功了可能会好吧。他不能够真正的把自己当做一个根本不想病的修炼弟子对待。北美首届法会讲法，可见修炼的严肃性啊。我知道后心里很为他惋惜，人是多么迷呀。修炼难吗？师尊把法讲得这样明白，
为什么我们连这一关都过不去呢？是该反思了，是该认真对待啊。其二，全面的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与迫害，正念闯关。我们的同修来到人间主持正法，是经历了层层下走的过程。旧的势力为了保留他们所要的一切，改变了不少原来师尊的安排。有部分同修就是和旧势力有约定的，按照旧势力的说法，就是在一个时期就得这样以并业观的形式走。旧势力的所有安排师尊都是不承认的，那么我们为啥不按照师尊的要求去做呢？不能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就等于默认了过去的一切，而历史上的一切都是在旧的法理下形成的，是不符合新宇宙的要求的。所以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就是必须的，我们是要做一名新宇宙的大法徒啊。说到这里，可见学法的重要性，不学好法，那一切怎么提高啊？法是我们走向最后的根本，正念是从法中来的，要真正的严格要求自己，把所有的人心都去掉。有的同修并业观到最后成了生死观。假如说你自己没做好，没有完成自己的史前大愿，提前走了，是不是大法的损失啊？会有多少生命得不到你的救度，会留下多少遗憾？师尊说，长期以来呀，有一些学员就是有那根本的执着不去呀，堆积到最后了，过不去了，难就大了。出现问题呢，不是从心性上去找，不是从根本上去提高自己，真的把这事放下，从另外一方面堂堂正正走过来，而是针对这件事情。哎呀，我这件事怎么还不过去啊？我今天做得好一点，应该好一点呐。我明天做得更好一点，应该更好一点呐。他老是放不下这件事情，看上去还好像是在放。你看我在做好，你在做好，你是在为他而做好。你并不是为了真正的大法弟子而应该去做的那样做的。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长期并业关过不去的同修，真应该好好向内找一找了。其三，难受是好事，难受也是为了提高。我认为我们只要在大法修炼中，一切难受都是好事。我们修炼出来的生命体，有的时候会在身体中动来动去的，因为我们的身体就是一个小宇宙，万物法中生啊，能没有反应吗？那么我们自己在难受的时候，不也是考验我们根本上对法坚不坚定吗？如果这么一点苦你都动摇了，根本上对法还抱有怀疑的态度，那怎么能行呢？并业观一天几天都好说，可是一上来就是几个月或者半年，那不是问题吗？是不是我们自己的心不正啊？是不是我们自己有问题呀？难道师尊的法对我们有分别吗？不是，师尊对我们每一个同修都是一样爱护的。归根结底，还是我们自己不上进啊。所以并业观中的同修该上进了。我们修炼了这么多年为了什么？难道一个并业观就把我们回归的路挡住了？我们要加油啊，要把自己对人的任何执着都去掉，真正做到无漏才是真修者啊。过去我过并业观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办法，向内找加上多学法，还有高强度的打坐。其实只要我们心正，心里真正的时刻，把自己当作一名师尊的弟子，没有过不去的关。回想自己15年的修炼历程，其实修炼真的一点都不难，难的是我们人心执着的放弃， 只要做到就不难。学法得法，必学必修，事事对照，做到是修，弘盈实修。是啊，我们真的要归正自己的一思一念啊。师尊把伟大的法传给我们，我们要好好的做好自己该做的啊。什么病业关，这个关那个关，只要正念正行，没有过不去的，难道不是吗？病业关中的同修该上进了，不仅为了你自己，也是为了我们的众生。希望我们在病业关中一直在过的，还有不精进的，到处外找的，还有人心很多不去的，还有不好好静心学法的，都及时归正自己吧。大法是慈悲的，同时也是威严的，师尊不会落下我们每一个弟子，而我们更没有理由不上进啊。加油吧，我的好同修，亿万年的等待，今天是最后的一刻了。愿我们都能坚定自己信师信法的那一念，都能稳步地做好三件事，都能和师尊一起回家。由于本人层次有限，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体会协调，作者王浩天。前一段时间和一位正在申请难民庇护的同修交流时，我说到这件事情是要看整体的力量如何协调发挥的。同修很直接地说，当地的修炼环境根本就没有什么整体可言。我顿时无语，我能体会到他的苦衷，因为当初我也有过同样的想法。那天看到老太太在串项链，那一场景给我印象很深。用个不太恰当的比喻说，每一个大法弟子就像一颗颗珍贵的玉石、金石，要想使这些单一的金玉石变成价值连城的珠宝首饰，就需要一根线，把这一个个的宝石巧妙地串联起来。这根线就是起着协调的作用，只是一个比喻，道理是相同的。我要和不同的同修配合，进出不同的政府部门，有时会和同修有摩擦，主要表现在我以自己的观念对待同修，看不上同修的修炼状态，不满意同修的做法，总是在内心很憋气，所以事情没有进展。在我明白需要更好的协调，才会体现出整体的力量。我放下自己的情绪，明白不管什么情况，我的第一念对待同修，首先要善，首先看自己。我真的这样去做时，事情推动了，申诉也获胜了，好像一个很大的结，随着我的改变，一下哗啦解开了。又好像四面八方的能量汇聚在一起。回想经过，其实协调起来也不难，本着一个善念，事事处处多从善的角度衡量自己的修炼，协调就不难，因为是在按照师父说的做，做起来威力就大，法的力量就能展现出来。
再往前一步，作者天辰。每天都很忙很忙，有几分钟的空闲时间都不想浪费，看似精进，但是往往是陷在事情之中，最重要的事情给忘了，那就是时时修心。把实质的东西给忘了，就成了一个看似精进的形式，而没有在其中真正的升华。比如和同修交流，觉得自己修得还可以，想指点指点别人如何实修，看上去也是在谈体会， 没有真正的把自己摆在学员之中，有抬高自己的念头，在谈体会时没有查看自己还有哪里不足，怎样使自己更加纯净。和孩子发生矛盾时，认为自己的道理讲得非常的好，孩子不愿意和我说心里话，是孩子不懂事，自己用带着恶意的指责的语气和孩子说话，却不以为然。当爱人同修指出时，才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一句话不像以前那样虚心了，学法时也不像以前那样对照自己，可笑的是有时还会去对照别人，觉得自己有两下子了，常常看到的是自己的种种成就，对自己的缺点或者还有许多没有做到的地方却不愿意深究。勇猛精进这话经常挂在嘴上，看上去也很忙，但是却感觉不到自己的升华，本质上的变化也很少。为什么？修啊修啊，修什么呢？修行。而自己恰恰把这一个最重要的环节给忙忘了，那怎么能提高呢？怎么能升华呢？写到这儿，自己真的不能再安于现状，真的要再往前一步。无论在什么环境中，都要把自己当成一个练功人，扎扎实实的修，不能流于形式。
主动认识并清除思想业的重要。作者小燕。由于最近学法不够精进，沉迷于常人的生活当中，为了常人中的事情而乐而忧，所以思想干扰越来越大，想的都是常人中的事情，脑子几乎没有闲过，已经成了严重的干扰。脑子中老想着这个事不行，那个事不行，这个人有问题，那个人也不好，都没什么顺心满意的事了。达到了睡也睡不好，一睡觉脑子就反映一些骂人的不好的念头，醒来头昏脑胀的，见人就想发脾气。不过自己还是克制住了，知道这是干扰，思思想业在干扰我，但发正念老是精神不起来。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思想业的干扰一样，明知这种状态不对，但发正念又精神不起来，真的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一次打坐中，突然有个强烈的意念在脑子里回旋，要正念正行，不能受思想业的干扰，要积极主动清除思想业力。打坐初定后，立刻发正念铲除干扰我的思想业力，主意识非常强，不再头昏脑胀的，而是强烈的想着一个灭字，清除我空间场的思想业，一切不正的念头干扰，所有干扰我的邪恶都解体。几分钟后，立刻感觉到头上一个无形的罩去掉了，不再头昏脑胀了，睡觉也不再反映一些不好念头了。那几天发正念学法也精神了，这才感到师父为什么教我们发正念要先清除思想业的干扰，真的非常重要。如果我们在随着思想业的反应去骂这个人骂那个人，那罪业已成。同修一定要清醒认识和抵制思想业的干扰，个人的一点体悟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破除不能真正学法的障碍。作者静心。昨天晚上师父在梦中点化我要多学法，醒来后我下定决心，每天除了和家人同修一起学法之外， 在自己多看一讲转法轮，回想这么多年我学法的状态真是汗颜。看转法轮的变数极其有限，看师父的国外讲法也是屈指可数，每次都依赖和家人同修一起学，自己从不拿起书学法。每当家人同修让我多看一些法时，我都说白天太忙没时间，可实际上我白天闲得很，有时间睡觉，有时间看神运，有时间打游戏。师父每次来讲心法心经文时，都嘱咐我们要多学法多学法，可我在这方面做得很不好。这时我想起了同修在谈到学法时的体会，同修都说很愿意学法，甚至有时都爱不释手，可我为什么就没有这样的感觉呢？仔细找找，发现我的思想中有觉得看转法轮枯燥乏味的观念，还是对这次得大法不珍惜不重视的心理。十多年了，今天终于找到了自己不能真正学法的原因，心里高兴呀。今后自己一定要破除这个阻碍学法的旧观念，更好的同化宇宙大法，走好师父安排的修炼道路。
清除利益之心，作者王浩天。一次在一个小摊位买鞋时，对方是个老太太，她卖的鞋比其他地方都便宜很多，即便如此，我还是讨价还价了一番，达成自己的目的，满足了自己贪图一点小利的欲望。但很快感觉自己很不是滋味，我只图自己方便而忘了对方的境况和感受。其实多几块钱或者少几块钱对我不算什么，就算我能省下这点钱又真能做什么？我看到自己的心态很不好，完全不考虑老人是如何的生活。这颗利益之心原来一直狡猾的鬼鬼祟祟的躲藏在我变异的思想中，我一直没有从根本上肃清这颗利益之心的危害。我看了看自己思想的反应，想了想平日中那些利益之心的表现，不想走正道，妄想占有别人的便宜，满足自己的贪欲，假借修佛的名义以此为交换，我救度众生我能得到什么？利益之心真是险恶，让你不知不觉中感觉修炼也好像做生意一样，今天我付出了，佛会给我什么？昨天我做了那么多该做的，今天为什么不得好？因为我有利益之心，所以一直被他的魔性吞噬着，是修炼者的手脚甚至思想都被他绑在一个力上，以致都难以表现出修炼者的威仪和洒脱。再继续看下去，利益之心的面目就是伪善，却极其肮脏的像一条条吸血的虫子一样，拼命的往人的每一个细胞里钻，又像魔性十足的玄思，拼命的想撩动人的大脑思维，左右人的神智，好吸取人的精华。利益之心百变无常，可大可小，变化万千，又很会伪装，迷惑人的先天真性。当人起利益之心时，他就会很恶毒地使劲啃食人的心神，这就是他的面目和表现。我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就是去掉这利益之心，我的路是师父安排的，我的一切都是由师父来掌管的，当然包括我的财务状况，我每天用多少都是从师父那里取的。我的心在法中，我的身体将在新的宇宙里，我是大法的一个例子，邪恶算什么？什么也不是。认清后曝光出来清理。
修炼中的体会，作者慧珍。今天小腹处很是不舒服，好像大脑神经都绷紧了，心中烦乱不已。原以为父亲中午吃完饭会倒头睡觉， 没想到父亲却拿起饼干吃了起来，听着父亲咀嚼饼干的声音和饼干袋哗啦哗啦的声响，我有些受不了了，但又不好发作，只好耐着性子让父亲不要再吃饼干了，去睡觉。父亲也很听话，吃了几块饼干后就躺下睡觉了。因为肚子不舒服，我蹲在椅子上看每日明慧文章。看着看着，我突然想起父亲平时是不吃饼干的，怎么今天中午主动吃起饼干了呢？想来想去，原来是今天午饭不够吃，父亲吃饼干是拿它来充饥的。想想父亲天天上班真的很不容易，现在天气又逐渐热了，父亲吃不饱饭怎么能行呢？是我这个女儿没有做好，没有照顾好父亲，总是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要求父亲这样那样，实际真正要改变的应该是自己呀。师父在法中曾经教导过我们要与人为善，更何况是一个养育我20多年的亲人。回想自己平时对父亲的态度真的很不好，总是强调自己对，自己没错，总是想改变父亲，可自己真的真对了？改变了父亲又能怎样呢？符合法在各个层次中的标准了吗？没有。每次矛盾过后，自己都会埋怨父亲这个那个，可自己怎么就没想想师父在法中是怎么要求我们的？在转法轮当中，师父说，同时在传法过程中，我们也讲出了做人的道理，也希望你们从学习班下去之后，如不能够按照大法修炼的人，最起码也能做一个好人，这样对我们社会是有益的。其实你已经会做一个好人了，下去以后你也能做一个好人。去年的神韵晚会中有一个花木兰的故事，木兰的孝行着实令人感动。作为一个女子，能够忍受艰难困苦，替父从军12年，无怨无悔。古人有句话叫做百善孝为先，自己作为一个修炼人，真得用高标准来要求自己了。
近期修炼心得，作者童心。前几天刚刚经过了一些事情，自己悟到一点心得，想写出来，可写出一堆客套话后，实质的东西没有了。自己感觉到最近在修炼上没有了精进意识，虽说找到了嘴上难受是因为执着口头福的缘故，可学法发正念时意念不集中，又导致自己平时贪睡，人心也不断外涌，问题的症结还是没有找到。昨天当自己阅读完明慧文章后，终于看到了自己的差距，原来是被这个安逸心给拖住了。找到根源后，就不断学法，头脑也逐渐清晰了。一，来无影去无踪的安逸心。从大陆来到海外，紧张的环境一下宽松了，在舒适的环境下，一不留神，自己的精进意志就被环境给同化了，心被卷入常人的事物中，念被干扰得翻江倒海。此时只有自己多学法，法在头脑中装得多了，人心杂念自然也就少了。修炼人有了安逸心，他会给自己找出多种理由，看似对自己有好处，其实那是背后的因素在往下拖自己。比如到发正念还有十几分钟，惰性一强，心想再休息一会儿了，等醒来看表，发正念时间刚过。细细琢磨，每次的经历就像有人抑制了大脑，不让自己醒过来似的。有时法少学点，功少练点，有了第一次，下次学法练功时，他会抑制自己，不让自己往那儿想，想到了也会演化出多种为自己好的理由，让自己蒙混过去。这时要认为这是自己的想法，那就错了，
因为修炼人在世间得到好处的，在高乘生命看就是不好，满足了惰性与安逸，自己就提高不了。养成了安逸心后，它会形成惯性，逐渐蚕食修炼人的精进意志。修炼之心常人化，如不醒悟，用常人的话比喻，融入浅溪被虾戏，因为旧势力因素调理起常人是得心应手的。2007年时，自己被邪恶所迫害，也是自己逐渐养成了安逸心，没有用法严格要求自己，还认为自己做得不错呢。师父利用各种形式点化自己都不悟，最后招的邪恶找上门来。二、习惯，在常人中养成的习惯很多都是不好的、为私的，有些执着心促使下的行为，时间长了形成习惯后，一遇到相同事物，当主意识不强，就会随着这个习惯下去，不醒悟的还认为这是自己主观思想。比如此人在常人中利益心很重，对小利小惠很在意，一触及到个人利益时，习惯性的利益思维就会活跃起来，自己已经形成了利益保护的思维模式，其实他在另外空间已经形成了生命。在修炼中，师父为我们已经做了很多，有些东西是要自己主动修去才行的，包括妒忌心、显示心、色欲心、名利心等等一些执着心带动下养成的习惯。虽说师父帮我们把实质的东西去掉了，如果自己不把执着后养成的习惯改掉，时间一长，自己还会招来那些东西。三、保险箱。发正念前，首先清理自己的空间场，然后再清除另外空间的邪恶。对世间还在行恶之人，令其现世现报，也是制止其继续行恶，从而挽救对方，这是针对常人。我看到一些同修在这方面的法理背得很熟，但是头脑的概念中总认为这只是针对常人的，一种觉得我们大法弟子得大法后是世间执法者，超脱此理限制，不受其制约。另一个觉得师父帮我们这个帮我们那个，师父一切都能解决，或者正法结束后全都化解，像是进了保险箱。由于执着名利情的人心带动下，有时做出来的事情连常人都不如。例如有些人在大陆养成了捕风捉影的习惯，有一点符合他胃口的消息就会加工成花边新闻，不但自己食之有味，还免费赠送，看似小事，搅得整体谣言四起，互相戒备。每天读着修口的经文，像是针对别人讲的，好像我们大法弟子做了错事就不会造业。在中共集权统治下，他制定了众多法律，但这些东西是约束民众、维护其统治的。他表面做得冠冕堂皇，可背地里却做着坏事。这样从上贯通下来，人们也潜移默化地被这些党文化所沾染，有法不依，以致形成了一种习惯。大法弟子肩负着重大的历史使命，是执法理破迷的修炼人，是用更高法理要求自己的，当然要比常人中的好人做得更好。我们是修炼人，以常人形式修炼，如果做不好，同样会受到世间法理制约，其中包括现世现报的法理。虽然师父为了我们能更好地救度众生，把一些磨难消减了，但作为未来世界的法王，更要以身作则，圆融常人社会状态，按照大法中要求我们的做得更好。四、堂堂正正的心态。在大陆时，有人来家里做客，院里的狗一阵狂叫，第一念就是不好的想法，是不是赶紧把修炼的东西收藏好。有一次，自己无意中从楼上向外看，发现一个小伙子四下看了看，然后用钥匙打开一辆自行车骑走了。自己第一念想到，看上去不是正向，是不是他把自行车偷走了？各种观念形成的疑心，使自己习惯地往坏处想。第二天，当小伙子再开锁时，自己终于明白了， 那是人家自己的车，是自己的心不正，思想业给自己演化的假象。自己在常人社会中形成的观念加上疑心，就会对一个事物产生不好的想法。比如在讲真相中，就会认为此人也许不好讲通，他如果不明白，会不会把我告发了？或者见到警察及警车，心里就揣测不安，心里像装着兔子似的。我们无论讲真相时，还是在平时生活中，都保持一个纯正的、堂堂正正的心态，做起事情来就会把事情做好。因为我们大法弟子修的是宇宙大法，一切都是纯正的，周遭的事物也会随之和谐。以上是近期修炼心得，不对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
修炼点滴，纯正，作者海外大法弟子。自己学法，每天除了读转法轮外，还抽出一些时间来按照发表的先后顺序读新经文。最近新经文读了一遍后，感到自己修炼中似乎缺了些什么，许多修炼上很基本的事情还不知如何对待，于是将大法网站上38本经书一一读来。转法轮每天还是要读一讲的，感到收获很大。法轮大法一解和转法轮卷二等经书大约有10年多没有读了，现在静下心来读，不禁想到当初开始修炼时那颗赤诚的心。记得98年的一天，与实验室里的同学讲起修炼时，曾说大法对自己很重要，即使别人给我上1美元也不会放弃修炼。还记得迫害开始后，虽身处国外，但也能感受到压力，而且后来又陆续碰到同修间的摩擦。曾经对自己说，即使周围的人都不练了，我自己还是要练法轮大法。一晃多少年过去了，从中经历了婚姻、生子、找工作、换工作、家庭关系的起伏等等，自己从学法中，从自身提高中，从了解到的大陆大法弟子经受的苦难，与国外大法弟子各种证实法的项目中，感受到了法的伟大与师尊对众生的慈悲。与此同时，不得不承认的是，在过去的2年里，伴随着工作的稳定，购房、安家，照顾家中老小及顾及他们对自己修炼不理解的状况，自己渐渐地松懈下来。虽然事情还在做，但这种自己给自己设置的辛劳，伴随着求安逸心的滋长，方方面面都在牵制着自己不能精进，不能全面发挥一个大法弟子应有的作用。这体现在学法效果不佳，练功不能保证，修炼上对自己的放松，讲真相只限于自己做的项目，而没有利用各种场合全面深入的做。发正念经常错过，而且很多时候睡过去了。自己有时也想到过这些问题，试着解决也没见什么效果，于是就这么一天天的过去了。然而正法的这个阶段瞬间即逝，当自己不精进时，不能全面发挥一个大法弟子的作用时，无异于荒废自己的生命，同时将那些本可救度的众生推向毁灭的边缘。师父在转法轮卷二中说，很高能力的佛，一瞬间真是可以造出一层天来，而且层次越高，造出的越美，而且不需要动手，开口一讲即成，在高层次一动念就行，一想就出来。常人中的事情要做好，处理好，但现在的时间并不是为过常人日子的，大法弟子是在助师正法中开创着未来。所以要清醒地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达到应有的标准。
救度众生，一心救众生，作者归真。我是1998年6月得法的年近六旬的大法弟子，在邪恶的疯狂迫害中，风风雨雨地修炼了11年多，在伟大的师尊慈悲呵护下，真的是闯过来了。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肩负着救度众生的历史使命，在危难来临之前要多救众生，就必须多学法，学法好，时刻以法为师，才能走正师父安排的路。师尊让我们多救人抢人，我就按照师尊的要求做，每次出门前就被大法徒讲真相，口中利剑齐放，揭穿烂鬼谎言，抓紧救度快讲，红银二快讲。有一次在公交车上遇到一位当官模样的人，找到切入点给他讲真相，告诉他全世界都知道法轮大法好，就中国政府反对，电视演的天安门自焚都是假的，法轮功是被迫害的，被非法关押在劳教所、监狱、看守所、拘留所的大法弟子成千上万，恶警还用上百种酷刑折磨迫害大法弟子，打残、打伤、打死，被活摘器官的法轮功学员无法统计，迫害致死的有据可查的就有3000多人。接下来给他讲三退，他态度马上就变了，火就上来了，大吵大嚷的喊，别跟我说这个，我是国家干部，是某某党把我养大的，他给我钱，我为什么要退呢？我心很平静，没被他带动，我发正念清除他背后的邪恶生命与因素，用慈悲的心对他说，叉叉党给你钱能给你命吗？那钱也不是他挣的，是人民的纳税钱，不是他给你钱，而是你辛勤劳动应该得的，你看那个捡破烂的要饭的，他怎么不给钱呢？接着我又给他讲惠州省平塘县出现的藏字石，石头上金线六个大字，中国叉叉党王，经科学家鉴定不是人工雕刻的，是自然形成的，这不是天要灭他吗？他目瞪口呆。我又接着讲，某某党哪次运动不整人，哪次运动不死人，从土改、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到六四，整死多少人，今天又迫害法轮功，见证以来害死的无辜冤魂高达8000多万。你是党员，你就打上了受的印记，不退出他就抹不掉印记，危难中就极其危险，我是真心为你好，为你以后能平安。他听明白了，说那你就给我退了吧，谢谢你。经过长时间的讲真相，我深刻体会到面对面讲真相并不难，只要我们站在法的基点上，真心想救人，师父就会给我们智慧，顺着他的执着讲，就能直接打开他的心结，讲的时候就非常顺利。一天我去买菜，碰到一个人，说话中得知他是检察院刚退休的，我说现在张警察可真是不容易，过去警察整天忙着破案抓坏人，现在的警察是好人坏人一起抓，过去讲国有国法，家有家规，现在国家哪有法律，谁有权谁就是法，咱就说迫害法轮功吧，法轮功是信仰真善忍的，宪法规定信仰自由，保护信仰，可现在是迫害信仰，迫害自己的百姓，把法轮功都迫害到什么程度了。他说其实警察也不想这么做，也都知道法轮功是好人，可是没有办法上指下压。我告诉他江叉叉一意孤行，以权代法，迫害自己的百姓，迫害好人，天理不容，所以人不治天治，天灭中共是必然，你一定要三退保命。我接着问他是否入过党团队，他说入过，我说这三种组织都归叉叉党管，天要灭他咱就赶快退出来的，别给他当陪葬品。他说我同意退出，我要平安顺利，你帮我退了吧。我一定记住师尊的话， 学好法，做好讲真相的事，救度众生是第一位的，至美终法会，一定完成自己的史前大愿，兑现自己救度众生的誓约，修好自己是关键，天灭中共在眼前，抓紧时间救众生，兑现誓约随师还。
姐妹上山记，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今天约好同修去周围农村讲真相，那里是离城市较远的山村，此前已有同修去散发过资料，有真相传单、小册子、光碟等，所以我俩这次商量好，就带着护身符面对面劝三退讲真相。清晨踏上自行车先去同修家，一路清风习习，车子欢快地带着主人飞快前奔。到同修楼下时，大门敞开着，直奔楼上，同修的门也开着，自己没多想，简单和同修说两句就上路了。路上同修说，你看，啥也不偶然，今天的门都为我们敞开了。同修一说，我才意识到，师父在鼓励我们呢。因为我们这里散发资料相对多，面对面劝退还差得很远，说到底还是有怕。之前也曾约同修一起去，但总是干扰，也没去成。这次我们横下心，清除一切干扰，无论如何要去成。因我是上班族，周末只休一天，所以同修还得将就我的时间。不管怎样，今天我们终于走在路上了。因路程较远，需要打的车去，真是一切都是师父安排。面的司机是同修的同乡，可真好，我俩跟司机聊了一路子，把他全家都退了。下车后，我们沿着上山的路走，反正心里有底，师父一定会让有缘人陆续的来的。我们人手一个方便袋，像是挖野菜的，信步走在山路间，到处绿油油的，风景真美。我在心里欢呼，众生啊，大法弟子来了，你们本性的一面快复苏吧，快来听真相，续接我们的圣缘。我听到喜鹊在山林里欢笑，山风浮动着树叶在欢笑，大法弟子的正念给他们带来了幸福。我们在路上、山坡上、果园里、溪水边碰到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的有缘人，亲切的话语拉着家常，真的像久别的亲人，心在讲真相和听信真相时连接在一起。讲其中的几个感人故事，刚跟路上两个骑摩托的妇女讲完，看见有三个小男孩从一边果园里出来，我们就赶过去问，小朋友，山那边的庄叫啥名呀？走在最后的小孩告诉了我们，前边的两个只是回回头，有点怯生的样子。我说，上几年级了？大约三年级。那我问你们个题好不好？假的反义词是啥？真，小孩答。恶的反义词呢？小孩没听懂，以为是恶，就说不恶呗。我乐了，又换了种说法，终于让小孩说出真、善、忍三个字。告诉他们记住，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不但免灾，还会变得更聪明，真心念就会灵验的。走在最后的小孩一直很积极地和我们说话，他记得很好，自己小声地念着，另外两个开始不好意思的，就小声问他，他们说的啥，你说说我听。说完了，只见那小孩掰着手指，一个字一个字地数着，恐怕漏掉似的。同修过去一人一张护身符，小孩们都认真地看着念。还遇到一位果园里的大叔，70多岁了，很精神，我们跟他讲了很多。他是老协党党员，有一定文化，思维清晰。他也说我们年岁大的碰到一块也说，现在的人哪像个人啊，跟畜类差不多， 你看这天气不正常啊，又地震又涝灾的，这就是天在惩治人啊。因他三代同堂了，儿孙很多，我们就细致地讲为什么一定要退出党团队，抹去寿印，最后给他本人和儿孙都做了三退。但他本人对毛魔头还认识不清，当时就想有本酒瓶送他就好了。还有在山坡上碰到的大婶，不识字但很面善，一个劲儿地说果子刚打了药，不然就摘几个给我们尝尝了。跟他主要讲大法好，常念那九个字，最后讲三退是什么，退出的重要性，这样给他儿子和儿媳退了团。他主动要了四张护身符，说一家四口一人一个带在身上。我们临走时他还有些恋恋不舍，一个劲儿地说你们是姐妹吧，这么好啊，这么好啊。在这之前碰到的有缘人也说我和同修像姐妹，所以就有了上面的题目。因为时间紧，师父安排的有缘人也是一个接一个，因忘记代表，约莫快到做饭时间了，我们找了个面的往回赶。在找车的时候，同修又把路边乘凉的老大爷劝退了。回来的路上自然没落下司机，他本人和全家都退了。到同修家一看，正好10:30多。在师父的加持下，2.5小时我们共劝退28人，带了30张护身符，还剩一少半。同修也很受鼓励，信心百倍地准备着下一个快乐周末。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